篇第八篇是大家有点熟悉的诗篇，讲到神创造的奇妙，但是它的结论很怪啊。我看这个世界，你造得多么美好，便说，我们应该接下去的话说，便说你真伟大。我们应该接下去就说，神的造化之功何等奇妙。可是他没有讲这些，也提了一些，但直接讲的，他看到这么漂亮的一个世界，美好的世界，他说的是人算什么？神怎么把这么大的丰富给我们，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在其中享受。在华人的基督徒里面，我们常有一个缺点，我想西方的基督徒也有这个缺点，这个毛病，就是我们对堕落的世界，堕落的世人看法不大正确。在我们的体系里面，一般在教会听到的，我们会说人怎么败坏，我们在这个世界多么的，就是怎么败坏，怎么坏，怎么坏，人坏到极处，人有原罪，人得罪上帝，这个世界得罪上帝。各位，这些都是真的，因为圣经是这样讲的。但是圣经也同样讲一件事，就是在这个堕落的世界，即使世界是这么堕落，人是这么得罪上帝，人和世界仍然有上帝创造的那一份美在那里。我们不能够说这个世界坏到极处，以至于神不要这个世界了。我们不能说人坏到极处，以至于人对上帝的一般恩典毫无反应。我们必须说，神在做奇妙的事，神做奇妙的工作，神并没有丢弃这个世界，反倒在这个世界做每一件的引领。所以当我们讲到人的时候，我们第一堂是讲神，第二堂是讲耶稣基督，第三堂就讲人，人算什么，人到底有什么。那么在这会慢慢往下掉哈。
哦，不好意思，这个好吗？
这个好吗？你觉得呢？等等，会慢慢往继续往下掉，我再来。不过，我们还是请那位弟兄来换一下。我们需要有一个态度，就是在这个罪恶的世界，神仍然行奇妙的事，仍然在带领我们。那么我们相信，因为神对我们的美好和带领，我们能够经验到，我们这一生，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，甚至不在神的儿女的范围之下的人，也一样有神的恩典和奇妙的带领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看到美丽的大自然，我们看到美丽的世界，我们看到丑恶的文化，丑恶的世界，不管它的美，它的坏，它的好，我们能够在堕落的世界，因着上帝的恩典，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，也因着圣灵的工作，这方面我们明天会多讲一点，我们仍然能够享受，我们仍然能够看到上帝作为的奇妙。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一样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虽然重生得救了，还是罪人。我们虽然从神那里领受了丰富的恩典，我们常常还是活出很丑恶的样式。我不知道你觉得人怎么样，我自己是一个很悲观很消极的人，圣经上所有的教义我都怀疑过，感谢主现在都得胜了，我都怀疑过，只有人有罪这个教义我从来没有怀疑过。我觉得人真是有罪，人真是得罪上帝。当然我也真是觉得人很奇妙，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，非常奇妙。我必须承认我的悲观是不合圣经的，不应该的，也应该被调整的。我会喜欢看到漂亮的花草树木，我会喜欢看到日月星辰，我甚至会喜欢看到人类的文化，刚刚我们讲的那些都是自然， 非自然的东西，文化文明的很多产物，我也会觉得很稀奇。这是刚刚一个弟兄放在这里录音的一个的设备，这么小一个东西里面装可以装那么多的资料，你现在都觉得不稀奇了。我想二三十年前我们看到都会觉得很稀奇，神给人的智慧真是稀奇。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妥善的使用享受神给我们的一切。我们观看世界，我们观看一切，我们能够想到不仅神的伟大，我们想到神把这伟大的世界、伟大的人，让我们能够在其中享受，让我们得到拯救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多认识我们人是多么的伟大。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回答一个问题，当人说你们的上帝像什么一样，把上帝变给我看，你就跟他讲，上帝就像我这样，你看到了我就是看到了上帝。这不是我讲的，这是圣经讲的，人看见了基督就是看见了上帝。我们这些人也有神的形象，虽然已经破碎的不得了了，但是还是有。我们当然会承认，当人家问魔鬼是什么样子的时候，你可以说就像我这样。当人问上帝像什么样的时候，你也可以说就像我这样。我们人是一魔一神，我们也像魔鬼的儿女，也像上帝的儿女。我们重生得救的人在这方面的挣扎也很多，那么我们需要神的拯救，我们需要神来帮助我们，我们需要能看到自己不可一日无君，不可一时，不可在一分一秒中间失去上帝的同在。我们下面要看一段圣经，路加福音第十章。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五节，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，说：夫子，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这一类的问题好几个人问过，有一个少年官来问过，有一个文士来问过，这里有一个律法师来问。律法师就是 expert of law， 可能比现在说的律师还要更研读法律。律法师所研读的法律就是摩西五经，摩西五经就是律法。所以在教会历史上，很多的神学家包括加尔文受的训练基本上是法学的训练。律法师、法律师，懂得上帝律法的人起来试探耶稣。我们中文在这里翻试探耶稣，不过我觉得这些人包括这一位来问这问题的时候，这个试探未必是有恶意的。他来试探耶稣可能要表达的就是他来把一个难题来问耶稣，而这个难题是他自己也存在的，也有这个不解的地方。他对耶稣很客气，他称他为老师、夫子，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了不起的 expert of law， 哈佛大学法学院的，他问了一个很恰当的问题，或者我们觉得很恰当的问题。夫子，我想得永生，要做什么？你几乎可以把这问题用在每件事上。我要进哈佛大学，我必须做什么才能进哈佛大学？我要进这个俱乐部，我必须进做什么才能进这俱乐部？那么通常你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没有白吃的午餐的，你要得到什么好东西，你要付出，你要配，你要当得，你要有足够的好处才能享受这些好东西。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，永生是最好的东西。我们不太能够从旧约直接看到永生的好处，但是我们可以想得到永生的好处，用我们华人来讲都可以理解。永生吗？第一个是长寿嘛， 长寿，寿命很长，这是永生的一部分。秦始皇也在找这个东西怎么得到，听说要吃到仙丹，吃到仙丹就可以一直活下去。我以前在班德比尔读书的时候，医学院有一位中国大陆，不是弟兄，一个博士生，他就跟我讲，他说我们的生命活下去是很奇妙的，能够活能够生能够死是很奇妙的。他说那个时候他们在研究脑的这个里面的一个部分，一个什么腺体，他那个如果能研究透彻一点，也许我们就可以长生不老了，长生不死了。永生不只是一直活下去。有一个希腊的神话故事，有一位神的儿女，女儿违反了一个很重要的天条，她爱上了人间的一个牧羊人，她爱上了凡人，她就请求她的父亲天帝允许他们结婚。那么她要跟这个牧羊人结婚，她说我去向我的爸爸要，让你长寿，让你能够跟我一样长寿，这样我们可以永结同心。他就跟他爸爸讲，他爸爸很生气，天帝非常生气，要处罚这个女儿，不过就先不发脾气，好吗，我准许，那么你们有没有想到什么问题我可以帮你们解决。他说拜托爸爸，让他跟我一样长命不死。他爸说好，他不知道他上当了，他求的是长命不死。从他们结婚以后，这个牧羊人他们很幸福快乐，但这个牧羊人逐渐逐渐跟一般一样老了，老了，可是他是一个老不死，他不会死，他的膝盖慢慢没有力量了，他的皮肤慢慢起皱纹了，他的记忆力慢慢失去了，他活到90岁的时候该死了，但他没有死，他活到100岁他更该死了，还是没有死，他活到150岁已经是完全没有力气了，全身皱得不得了，他简直是一个软弱的骷髅的一样，但是他不会死。他错了，或者说那个女神错了，不应该求长生不死，应该求长生不老。故事是他继续的老下去，丑得不得了，那女神最后受不了了，离他而去。但离他而去，这个老古怪是不是还活着？各位，一个人不能长生不老，长生不死。如果不死，我现在有体会了，我真是觉得老好可怕，失去了记忆力，失去了灵活，我们觉得好可怕。如果人人都一直不死的话，这世界真的像地狱一样的。好，感谢主，那我们不能长生不死，要不老，那更糟糕了。你们看过一个短篇小说，是 Oscar Wilde 写的，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， 葛雷的画像，讲有一个英国的一个男孩子，非常的帅，非常的俊，有人帮他画了一幅像，很像他本人，好英俊的一个美少年。葛雷拿到那个画像大哭，他心里在想，我会逐渐的老去，这个像上的我不会老，人家看到相片看到画觉得我非常的英俊，实际上我已经老了。他许了一个愿，让这个画里面的人老，我不要老。葛雷的画像，他就把那个画像收到 attic 高楼没有人看得到的地方，他后来就慢慢成为伦敦最受欢迎的男人。他不会老，他风度翩翩，他不会老，但是那个画像会老，他不会老，但是他的心越来越邪恶，他用他的美貌，帅，不会朽坏的美貌和帅，一直活下去，一直在引诱别人。最后他是自杀了，他 他自杀死的时候变成一个老头子，人家到阁楼上看到那幅画，画里面的人还是很年轻。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， 葛雷画像，在海峡两岸都演过这个剧，大概海峡两岸都怕一个人老不死。一个人老并不好，一个人不老也不好，我们要的是我们的心灵越来越更新。一个人纯粹在承受永生，我得到了永生，譬如像秦始皇真的找到了一个药，吃了不会老，各位，不一定是件好事。你再想一想圣经里面神给人的咒诅和打击，即使是死亡也实在有它的意义，有它正面的意义。如果没有死亡，起码像我这个老不死，就会害得人很多人很辛苦了。我们需要得到的永生不只是不老不死，永远年轻，而且应该是越来越善良。在圣经里面讲到的永生，没有很清楚的描述永生是什么，但是用了另外一个字来述说永生。进得到永生，承受永生，跟进入神的国是一样的意思，只是神的国是指的那广泛的，永生是指的个人的。善良的夫子，亲爱的耶稣，请你告诉我，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我想长生不老，我想继续活下去，我要做什么？问得很好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，得到那最好的？耶稣说，你问我干嘛？一切的问题都在神的律法上有答案，一切的问题都可以从神圣的话语，就是律法书上找到答案。你是律法专家，你告诉我，你念的是什么呢？律法书，摩西的律法书，上帝的话写的是什么？我们可以做什么承受永生？哇，了不起啊！他立刻用一句简单的话把圣经律法的要求通通写出来，讲出来。他回答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学法律的，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把我们的法律，美国的、中国的、全世界的、教会历史上的、中国历史上的唐律、清律、明律，各个朝代的律法是什么，你能不能简述一下？我不知道，可是他对圣经里面上帝一切的要求简单的浓缩成两条，太棒了。第一条是要爱神，第二条是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第一条就是十诫的前四诫，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不可以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，要守安息日。前四条是跟神有关，把它具体化就是你要全心全力的爱上帝。后面六条是你要全心全力的爱人，或者这里说的爱邻舍如同自己。律法有千万条，浓缩成两条就是要爱神爱人。他觉得爱神没有问题，所以他没有疑问，他觉得爱神有很大的问题，爱人有很大的问题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邻舍在原文就是附近的人，你要爱你身边的人像爱自己一样。他说，这是我从律法书上得到的答案。耶稣说，哦，你回答的对，你就去做吧，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。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，那人要显明自己问这个问题是一个合理的问题。如果我都知道答案了，我何必来问你？我来问你，就是我觉得我能够提供的答案还不恰当。耶稣说，你要得到永生，爱神啊，爱邻居啊，好好爱他们。他说，那谁是我的邻舍？谁是我的邻居？我 我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他，像爱自己一样。这里我们就想到孟子对墨子的批评很有道理。墨子是兼爱天下的，孟子说你什么人都爱，所有人都爱，这是禽兽，我们不可能谁都爱的，这是很对的。如果我爱我的左邻，左邻的左邻要不要爱？左邻的左邻的左邻要不要爱？左邻的左邻的左邻的左邻要不要爱？我可以延伸到哪里？我什么时候要停止？再远的我就不爱了。如果没有这个限制，我要爱每个人像爱我自己一样，这怎么受得了呢？给一个合理的限制，爱十个差不多了吧，二十个差不多了吧，谁是我的邻舍，谁是我的邻舍，我要这样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他，要爱他如同爱我自己。耶稣就讲了一个故事。哇，耶稣我实在觉得是天才，当然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他吃饭看人家抢桌子，他也可以想出一个比喻。他看到别人问他谁是我的邻舍，他马上讲一个故事，了不起，希望我们这些传道人都有这个能力。耶稣回答说，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，落在强盗手中，他们剥去他的衣裳，把他打个半死，就丢下他走了。这我们这个比喻好，撒玛利亚人比喻我们实在太熟悉了，大概耶稣所有的比喻，这个和浪子的比喻是我们最熟悉的。有一个人落在强盗的手中，被打得半死，丢下他走了。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，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。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，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。一个牧师经过看到，想到我要去讲道，就绕过去了。一个长老过去，想到我还要负责退休的营会，也过去了。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，一个外邦人，行路来到那里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。动了慈心这句话在和合本的圣经有的时候翻成怜悯，怜悯动了慈心，这不容易。圣经里面我们和合本有三次讲到动了慈心，一次是撒玛利亚人看到一个被打伤的动了慈心，另外一个是仆人欠了主人1000万银子，主人要把他关起来，他求情，主人就动了慈心。还有一次是浪子从远方归来，他的父亲看到他就动了慈心。这三处都不应当有动了慈心的反应。当我看到欠我1000万银子的人，赖账赖了10年的人，我看了他就动了怒心。我也开车经过，在读书的时候经过芝加哥的比较乱的区，的确看到有抢人的那个现象，我看见就动了畏惧害怕的心，加足马力走掉了。我们看见别人有需要，看见危险，不一定会动了慈心。撒玛利亚人看到了就动了慈心。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位上帝，他看到我们犯罪得罪上帝，他看到就动了慈心。我们蒙了恩典，神在不该动慈心的时候对我们动了慈心。撒玛利亚人看到他就动了慈心，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，包裹好了，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，带到店里去照应他。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，说你且照应他，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。好，耶稣问问题了，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？这句话看清楚哦， 这三个人，一个祭司，一个利未人，一个撒玛利亚人，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，也就是那个被打伤的人，那个被打伤的人他的邻舍是谁？那个被打伤的人他的邻舍是怜悯他的。好，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大部分我所听到的解释大概都是一个，我们要做好撒玛利亚人，我们要对人有爱，我们要对那不相干的人，非亲非故的人要爱他，我们要做他的邻舍。可是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，耶稣固然有讲我们要做一个好撒玛利亚人，你去照样行吧，耶稣同样重要在讲一件事，在问说我的邻舍是谁之前，耶稣说明了我是谁。我的邻舍是谁？是帮助我的那个人。我是谁？我是需要被帮助的。各位先认识基督教这个核心的教义，你要做好事，你先看一看你是谁。那你是谁？我是谁？世人是谁？我们是被魔鬼被罪恶打得半死不能动的人。我你没有信主的时候，甚至信主了没有真的好好信的时候，我们是外强中干的人，我们是被打得半死，行善没有力量，我们是可怜又可恶的一群人，没有人爱我们，没有人怜悯我们。在这个时候上帝来怜悯我们。谁是我们的邻舍？是连续他的。你要做好事，你要做人的邻舍，你先要知道你是一个可怜人，你需要人的怜悯，你需要上帝的怜悯，上帝也真是怜悯他了。如果我们不是靠着上帝的恩典，你会常常犯一个错误，就是我们有虎头蛇尾，我们想要爱人，想要服侍人，没有那个力量。我两个儿子都在念神学，我也是念神学的，将来要做，他们要做牧师，做宣教士，我现在要做的是退休的牧师。做牧师，昨天我有讲，哇，林道良院长说的，要能做工，要能吃苦，要能受气，要能挨得了饿。我们很辛苦，很多很辛苦的。不过我是觉得，做牧师，做基督徒，最重要的不是我们要有多少能力，最重要的是我们要随时随地依靠上帝。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喜乐，但是我们实在需要认识，我们天天需要上帝这位好撒玛利亚人来怜悯我们。我们得罪他太多了，我们失败实在太多了。我看到人，包括看到你们，看到我自己，我都需要常常提醒。我们通常看到人，看他是不是漂亮，看他的身份怎么样，看他是不是学历怎么样，看他开的车是什么，我们总是用这些来衡量，人也难免是这样。我们需要求主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看到每个人都是一个落在强盗手中可怜又无助的人，只有上帝来怜悯我们，没有别人能怜悯我们。我们可怜，我们迷失，我们受伤，求主常常施恩怜悯，求主让我们常常在主的恩惠和慈爱下生活。耶稣基督来怜悯我们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应当照样去行，也是一样求主帮助我们，给我们力量，能够爱下去，能够继续不断的爱下去。圣经上也不乏这样的经文，从这里的经文我提醒各位一下，我们人是罪人，我们人是受伤的罪人，我们人是又可怜又可恶的罪人。论到我们所受的伤害，我们真的好可怜；论到我们该受罚，我们真的很可恶。 我对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这样，好可怜哦，但是真是更可恶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只有上帝看到我们的时候，上帝看到我们的可怜，上帝看到我们的可恶，上帝借着他儿子的救恩，让我们能脱离这一切的患难。因此我们要回到我昨天提到的那个比喻了，浪子的比喻，失羊和失钱的比喻。耶稣来到世上，你觉得我们当中的非基督徒，你觉得耶稣是怎么样一个人？我们当中的基督徒，你觉得耶稣是怎么样的？你需要把耶稣介绍给别人，介绍给你的朋友，介绍给你的孩子，介绍给你的丈夫的时候，你说什么？耶稣像什么？哦，我们的主耶稣像一个圣徒哦，很规矩哦，不看色情电影，不说下流的话，非常的圣洁规矩。我不知道你的印象是什么，耶稣像什么？我跟你讲，耶稣在一般人眼中像什么？耶稣像一个贪吃鬼。他们常常说笑说耶稣他是有吃必到。耶稣出现的场合常常是饭局，他是有吃必到，他很喜欢吃，弄得他的门徒也是有吃必到。你知不知道，各位非基督徒，我们怎么纪念我们的主？用吃喝。我们用很庸俗的一个方式来纪念我们的主。我们每个月有一次吃饼喝杯，为的是纪念主。哎，大家在那里唱一首诗纪念主，不是比较高级一点吗？大家在那里读一段经文默想，这不是比较高级一点呢？为什么要用吃喝来纪念主？当然吃喝已经变成圣餐了。如果照哥林多前书的描述，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，我们每次吃喝的时候，包括在那边喝果汁的时候，喝汽水的时候，喝百事可乐，喝可口可乐的时候，要纪念你的主。我们怎么用这么庸俗的东西来纪念上帝？怎么用这么庸俗的礼来纪念上帝？因为我们的上帝在庸俗平庸当中显出他的慈爱。耶稣好几次是在吃喝的时候讲出伟大的真理。路加福音15章第1节，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，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，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。耶稣有吃必到，只要有吃的他就会出现。然后我们的主说出了人的样式，人像一个被打伤的人，可怜又无助，神来帮助我们。人像迷失的羊，可怜又无助，神来帮助我们。耶稣讲失羊的比喻的时候，他好像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，或者说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讲这么奇怪的一个事。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，失去一只，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，直到找着了呢？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，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，对他们说，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，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。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，交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。耶稣讲了三个 lost sheep, lost coin,Lost son, 三个迷失的。迷失或者英文的 lost, 我觉得很难翻译。Lost 查字典就是迷失或者失去。Lost 有迷的意思，也有失的意思。我们是 lost sheep, 是迷失的羊。耶稣讲了外行话，或者讲了很奇怪不合理的话。就是有一个人有100只羊，失去了一只，他如果去找，这很合理。耶稣在这个比喻里，第一个比喻里提到的重点还不是去找，提到的重点是 撇弃。这是这个比喻里面很少被人注意的。他如果就说有一百只羊失去了一只，他就去找那只羊，好，可以。他为什么说要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？最后他也同样强调了这个真理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，交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。干嘛要找那只羊，要把九十九只撇在旷野？如果照着这个经文上的话来讲的话，我现在应该不理你们，把你们撇在会堂，去街上找没有信耶稣的人。每一个牧师主日都不必好好讲道了，把这些会友都撇下，到街上去传福音。这段经文是传福音宣教最好的经文，但是也会叫牧会的人受不了，因为为什么要撇弃那九十九只？有哪一个牧羊人去找失去的羊之前，先把这些羊撇在旷野？不合理，不合理，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。早知如此，我就在旷野吧，教会还会多照顾我。而且强调是为他欢喜，交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。我们当中的非基督徒，我先警告你，我们基督徒在想尽办法要你信耶稣，我们请你吃饭，我们请你参加好的活动，我们请你可以免费的参加各样的好处。小心，你一旦信了耶稣，好处就没有了。你一旦虔诚信了主，好处就更没有了，就开始做奴隶了，要做好多的事了。好像有圣经的根据，规矩的羊撇掉，不规矩的羊去寻找。耶稣是这个意思吗？耶稣不但讲到说去找那只羊，还说找到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，我失去的羊已经找到了，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。他应该提我失去的那只羊找到了，找到的结果是其他九十九只都不见了。耶稣在讲什么？寻找羊很好，三个比喻都有类似的地方，都在讲人的失落和神的寻找，但是也都有不同的地方，所以才是有三个比喻而不是一个比喻。相同的都是在讲上帝的爱，不同的第一个在讲上帝对他所失去的父上的关心，比那些没有失去的还要更多。并不是不要照顾那些其他的羊，而是要提醒我们，上帝不希望他的羊有一只迷失。因此教会里面寻找那些，呼召那些没有来到主面前的人的人是很重要的。神不要他的东西有一个失落，当然不是把九十九只撇掉，意思是上帝对失去的关心是很强烈的。其实这个不稀奇，我在高中的时候，我们同班同学有一个很不乖，常常会离家出走，让他妈妈很伤心很难过。他一旦离家出走，总是他妈妈去找他，非常花力气的去找他，花这么多力气，好像他其他规矩的小孩都没有照顾到。不是不照顾，是那个失落的特别需要把他挽回。因此这段经文，迷失的羊的经文，重点在神对不在他手下的羊非常的关心。宣教的经文用这里来比是最恰当的。失羊的比喻讲完了，耶稣在讲失钱的比喻。或是一个富人有十块钱，若失落一块，岂不点上灯 打扫屋子，细细的找，直到找着吗？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说，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，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快乐，一同欢喜吧。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在神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。两个比喻或三个比喻有相同的地方，都有失，都有得。第二个比喻的特点在哪里？第二个比喻特点大概是这三个比喻里面我们最不熟的，也最没有趣的。找迷失的羊比较有趣，找迷失的儿子也比较有趣，掉了钱好像没有什么意思。可是这个失钱的比喻也有非常重要的地方。失钱比喻的重点，奥古斯丁说了，在于失落的人是完全无助的。失落的钱，奥古斯丁说，失落的钱从主人的钱包掉出去了，如果不是主人弯下腰来把它捡起来，它永远回不去。失落的钱比失落的羊还要更可悲的是，它连自己失去了都不知道，羊可能也不知道，最起码不知道回家的路，钱是连他失去了都不知道。他掉在地毯里面那个缝里面，他不能够说主人我在这里，请把我捡起来。他不能像羊一样咩叫我在这里。失落的钱，失落的人，不信上帝的人，自己毫无能力回去，他连自己失落的都不知道。这是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常常要提醒各位的，常常提醒你，原来是上帝的，你是上帝钱包里的重要的一元钱，你的这一元没有比其他的更有价值。请注意，这个比喻没有说当他掉了一块钱的时候他就把其他九块丢掉了，然后去找这块钱，找到了又非常高兴，比有九块钱还要高兴，没有。只有说他找到，细细的找，找羊没有用细细的，找钱细细的找，都在强调一件事，用最简单的话强调一件事，罪人的堕落和迷失，最可怕的地方在于，他不知道自己迷失了，他没有能力回到上帝那里。我们当中不信主的人，如果你愿意信靠耶稣，我要先提醒你，那是神怜悯了你，不是因为你慕道有功，你根本不想来慕道的，你根本火得不得了的，不知道你跟人家做了什么交易愿意来。我们基督徒任何一个时候都没有走向上帝的心，我们堕落了，是神吸引我们。那第三个比喻的特点在哪里？爸爸把长子丢掉了去找次子吗？爸爸怎么仔细细细的找吗？第三个比喻请各位注意，爸爸没有出去找过这个儿子，不像牧羊人去找羊，不像失钱的妇人去找钱，爸爸没有找这个儿子。那这个比喻的重点在哪里？第三个的比喻重点在悔改的重要。你要悔改，你要悔改，爸爸再爱你，他不能强迫你回来，他可以把你绑在家里，他不能绑你的心。那么浪子的比喻，诗人的比喻，不也在提醒我们一件事？我们自己要觉悟啊，我们需要觉悟。常常我们在非常困难的地方我们觉悟了，在第十七节讲到他醒悟过来，我想这个字没有翻错，不过照原文，英文翻的是照原文的翻法。他醒悟过来，原文是他回到自己， he come back to himself。 你回到你自己，你成为你自己，是因为你要归向上帝。如果你没有归向上帝，你没有回到自己，你是 lost。 什么时候才回到自己？ 很不幸，很多时候是连猪吃的豆荚都没有的时候，我们回到自己，我们醒过来了。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今天在讲人论，我们在讲人，我们刚刚讲人最重要的地方在人跟上帝在一起，而人的状况是失落的。上帝在找我们，上帝在迫切的找我们，要把我们找回来。不过相反的例子也有，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能明白，神是全能全善三一的，基督是有神人二性的，人是失落的，人是需要上帝拯救的。上帝充满了慈爱，要拯救我们，要扶持我们，是吗？耶稣讲的一个比喻让我们也很稀奇。再一次，你对耶稣的印象是什么？你对上帝的印象是什么？只有耶稣敢讲这样的比喻。路加福音十八章，耶稣讲了一个很奇怪的比喻，这个比喻是不义的官和窃求的寡妇。十八章第一节，耶稣设一个比喻，是要人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说某城里有一个官，不惧怕神，也不尊重世人。那城里有个寡妇，常到他那里，说：“我有一个对头，求你给我伸冤。”他多日不准，后来心里说：“我虽不惧怕是神，也不尊重世人，只因这寡妇来烦扰我，我就给他伸冤吧，免得他常来缠磨我。”比喻讲到这里很好懂。这个世界有坏官，官应该帮老百姓伸冤的，有不好的官，就是这个官，他不惧怕神，他也不尊重世人，他不是一个好官，他不帮人家伸冤的。这我们碰到的太多了，很多的官都只有官僚，没有办事，这个官就是官僚不办事。那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人。第二个人物是寡妇，我们也知道有这样的人，只不过我提醒一下，在圣经时代的寡妇跟今天的寡妇可不一样。今天的寡妇，尤其是好莱坞的寡妇，真是死一个她富一次，死一个她富一次，富裕起来了。以前的寡妇很可怜，被人欺负，求告无门，非常可怜。一个不好的官，一个可怜的寡妇，然后有一个对头。对头这个字就是撒旦的字根，对头就是敌人。寡妇很可怜，但是这个世界上人有人就是专门欺负可怜的人，有个对头欺负我，求你给我伸冤。好，常见的现象，不好的官，可怜的寡妇，恶劣的对头，世界上很多。然后他就向这个官伸冤，官不理他，因为寡妇不能给什么。但是各位姐妹们，滴水可以穿石，你要你的老公帮你买貂皮大衣，就用下面这个办法，天天求，哎呦哎呦，我要啊我要啊，天天求，时时刻刻求，滴水穿石，他多日不准，后来哎呦受不了了，这寡妇天天上访，我怎么办呢？天天烦扰我，我就给他伸冤吧，不是为了主持正义，不是同情弱者，免得他来缠磨我。貂皮大衣就这样买到的。好，不开玩笑了。我们的问题是，主怎么敢把上帝比作不义的官？免得他来缠扰我，主说，很少路加用这样奇怪的笔法，路加应该说耶稣说，但在这里他用主说，也告诉我们这是全能的主所预定的事。主说，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。这里还在讲不义之官，下面马上就讲到上帝，神的选民就像寡妇一样昼夜呼吁他，昼夜在那里求神解决问题， 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。这是圣经讲的，不是我讲的。我讲的话，我引的话，一定是一祷告主就垂听，这里是再祷告主也不听，昼夜呼吁他。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叫我们的上帝忍了多时，为他们忍了多时，意思应该是为他们的好忍耐了多时。你祷告那迫切求神，哎呦，让我早点解脱吧，让我早点从这可怕的婚姻中解脱吧，让我早点从这可怕的疾病中解脱吧，让我早点从这可怕的工作单位上解脱吧。昼夜呼吁他，为他们忍了多时，终究岂不给他们伸冤吧。终于有一天他会伸冤，而且耶稣又提醒我们，但这个提醒叫我们很痛苦，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，很快很快。我也提醒你，耶稣看千年如一日，一日如千年，他可能再叫你等千年。这个比喻在讲什么？这比喻在讲上帝像不义的官吗？神绝对没有不义。这个比喻在讲神不合理吗？神绝对没有不合，没有不合理的，没有不合理的地方。这个比喻的意思太清楚了，第一句就讲了，最后一句也讲。耶稣设一个比喻，要人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他的结论是，人子来的时候，遇得见世上有信，我不知道为什么翻信德，就是信心，也就是前面讲的，人子来的时候，遇得见世上有人常常祷告，不灰心吗？各位，我们不常常祷告，我们不常常呼求神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不是可怜的寡妇。如果有人敢欺负老娘，我有很多的朋友，我们不是可怜的寡妇，有人胆敢欺负我们，我们可以找不义的官，如果不义的官不听话，我们还不帮忙，我们还有别的关系。我们不是可怜无助的穷寡妇，我们很有办法。愿你我都不是可怜的穷寡妇，但愿你我是皇后，是最优秀的人。你在上帝面前任何一个时候要像可怜的寡妇，你要在神面前总是谦卑，你要在神面前总是知道我无处可靠，除了耶稣基督。我们富有，感谢主；我们有权有势，感谢主；我们有各样的帮助，感谢主。但是我们不管客观的环境是什么，我们主观的态度要在神面前做一个可怜的寡妇。我求告无门，你不理我，我还是自有求你。我求告无门，你对我冷眼相待，我仍然求告你。耶稣的这种奇妙的作为，这种我们想不到的作为，可是在我们生活中其实很多的。有另外一件事也显出这是真实的。你觉得耶稣是怎么样的神？你觉得我们人是怎么样的人？耶稣是怎么样的神，跟我们人是怎么样的人是有关系的。神希望我们有这样的样子。马可福音第七章24节，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西顿的境内，进了一家不愿意人知道却隐藏不住。当下有一个妇人，她的小女儿被巫鬼附着，听见耶稣的事，就来俯伏在他脚前。这妇人是希利尼人，属叙利腓尼基族的，她求耶稣赶出那鬼，离开她的女儿。在马太福音第15章也记载了这件事情。有一个可怜的推罗西顿的妇人，他求耶稣 帮他的女儿赶鬼。在马太福音十五章也讲了这件事，他求大卫的子孙可怜我，我的女儿被鬼附很痛苦。圣经上马太福音那里讲，这里也这样讲，耶稣不理。各位，你以为耶稣是什么样的人？你以为耶稣是有求必应的？你以为耶稣充满了怜悯？你以为耶稣充满了同情心？是的，但是他表现出来真的很奇怪。有一个迦南妇人在耶稣的后面讲，大卫的子孙可怜我，我的女儿被鬼附得好惨啊。耶稣不理他，继续求，耶稣不理他，继续求，门徒都受不了。哎，夫子啊，很吵哎，这女人在我们后面叫很吵哎，打发她走吧，做一点事情打发她走，她在后面一直吵哎。耶稣回答了，大卫的子孙可怜我，我女儿被鬼附。耶稣说，你是狗。各位，我把这句话赶快提出来，免得你们没有被吓到。可怜的女人在那里求，耶稣说，你是狗。耶稣说，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你对耶稣的印象有没有大打折扣？不要打折扣，我们的主没有一句话是没有意义的。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他求主，求主，求主，主不回答。他求主，求主，继续求主，主说你是狗。你的反应是什么？你是那个妇人，你的反应是什么？我就站起来吐一口痰在他脸上，你不依老娘的女儿就算了，我也受不了这个气。你知道这个女人说什么？她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主啊，是的，我是狗。你知不知道大卫还说他是一条虫呢？大卫是说，我不如一条死狗。我们在人生中受这么多的委屈，这么多的可怜，主在他奇妙的计划当中，有的时候在我们最可怜的时候还打上一棍子。他一定都有他美好的旨意，我绝对相信。我不一定能够解释，我也不怪有人觉得上帝真是不合理，我只能说，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，你继续信耶稣，你是有福的。如果不是神的拣选，如果不是圣灵不断的光照，我们看不出来，我们不觉得他是这么慈爱，但他真是慈爱，我们真是罪恶。我再一次说，我不能强迫你接受这种信仰，但是如果圣灵怜悯你，光照你，你会看到我的确是一条死狗，我的确是一个罪人，我的确死在罪恶过犯中，我的确不认识上帝，我也不认识自己。了不起的这一句话，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，你是外邦人，你是狗，主啊，不错，我是狗，但是主啊，狗也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屑屑，这一点我们今天也不太能够领会了。那么你看中世纪的一些电影，你会发现的确是狗在那个宴席当中跑来跑去，他们有时候把一些骨头而且丢下去，狗也吃主人桌下掉下来的碎渣儿，给我一点渣子，给我一点菜饭的渣子，让我的女儿能够好。耶稣对他说，因为这句话，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。在圣经上，我们全能的上帝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有的时候会被吓到，有的时候会吃惊，被吓到会吃惊，怎么会这么稀奇？妇人，你的信心是大的，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。那个罗马的百夫长，耶稣要去医治他的仆人， 罗马的百夫长说，主啊，你到我舍下，我不敢当，因为我知道一件事，我是罗马的百夫长，罗马的军队告诉我一件事，那件事就是 power 权力，我在人的权之下，也有人在我的权之下。各位，什么是 power？ 什么是权？什么是 authority？ 什么是全能？这一点林彪也很懂。林彪说，权一定要抓在手上，这些人知道权力的重要。罗马的百夫长说，我在军队里面，我们训练有素，我知道什么叫全能、权力、权柄。所谓全能、权柄、权力、权柄，就是我的部下，我叫他说去，他就去；我叫他说来，他就来。你要叫他们疾病，去就去；叫他来就来。各位用人的话来比喻，你就更懂了。耶稣的话有权柄，你的话、我的话没有权柄。叫儿子起床了，他不起床。叫我们自己打扫一下房间，不打扫房间。对自己说，不能再吃了，还是再吃。我们的话没有权柄，上帝的话有权柄。夫子啊，你到我家我不敢当啊，你不必来我家医病了。我知道有一件事，因为我是罗马兵，我知道权力。讲一句话就听，夫子，我相信你讲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好了。耶稣吃惊啊，主是全能的神，什么都知道，但是他也有人性，也有人叫他吃惊，也有人叫他稀奇，也有人叫他想不到，正面的、负面的都有。耶稣诧异他们的不信，为什么我行了这么多神迹，讲了这么多道，你们还是不信？诧异他的不信。耶稣也有诧异稀奇，这么大的信心，我在以色列里面也没有看见过。各位，求主帮助，立下宏愿，我要叫上帝吃惊。我要叫上帝吃惊，我有多大的信心？信心并不是说我们要什么就有什么，那并不是信心。我们求什么，神就给我们什么，这并不是信心。信心是来自上帝的话，而不是来自我们人的意思。有一段圣经，大概也是我们最稀奇的，可能也是最受不了的。耶稣所有的神迹都是正面的，死人复活，病人得医治，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，耶稣的神迹通通是正面的，除了一个，他咒诅一棵无花果树，咒诅树的死亡。那么这件事情呢，是在耶稣从伯大尼出来的时候，马可福音11章12节，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，耶稣饿了，远远的看见一棵无花果树，树上有叶子，就往那里去，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，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，不过有叶子。唉，我的马可啊，你干嘛要写下面这句话呢？你不写多好，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。耶稣到一棵树下，按着树的常理，不应该结果子的，耶稣却骂了这棵树。耶稣这个时候的表现就跟我们老公常常一样，我们台湾有一句话，管住男人的胃就能管住他的心，耶稣好像也是肚子饿了就出口不饶人了。两件事很稀奇，或者三件事吧。第一个，耶稣肚子会饿，我们已经讲过，耶稣不是仙人， 耶稣是完全的神，也是完全的人，耶稣的人性会叫他饿的，他饿了，他的视力不佳，这是第二件稀奇的事。耶稣看到远远有棵无花果树，然后耶稣还要走到树下，因为太远了还看不清楚，他不是千里眼，他不是顺风耳，他不仅饿了，而且他不知道这个无花果树上有没有吃的，不知道走了100公尺200公尺走到树下找不到什么，看了半天竹竿都拿来了，就是没有无花果树。马可还说他白来了，这不是收无花果的季节。可是耶稣好没风度啊，他肚子饿了，他管你是不是季节，他说你给我死，从今以后没有人吃你的果子。他的门徒也听见了。第二十节，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，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，彼得想起耶稣的话，就对他说，拉比请看，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。耶稣回答说，你们当信服神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，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，他若心里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，就必给他成了。这一句话是灵恩派弟兄姐妹最喜欢的话，看起来成功神学也可以根据这句话，你只要有信心，信你所说的必成就，就必给你成就。各位，我们福音派常常是避免这段经文，因为不知道怎么解释。一方面耶稣太没风度了，咒诅一棵无花果树，而且根本不是结果子的时候，然后他说你们只要有信心就可以成就。我们需要说明一下，我们需要说明什么叫信心。信心不是自信，信心一定是来自上帝，来自上帝的话，来自上帝的启示。信心是因为上帝的作为集中在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上，让我们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。这种正确的认识的生活态度就是信心。我们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和复活，我们认识上帝绝对是爱，这种信心给我们无比的力量。那他这里说若不疑惑，只信他说的必成就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相信把山丢在海里一定会成就，怎么没有成就？因为你的信心错了。记得我刚才说的吗？信心是出于神的话，如果神有话说公元2019年5月几号山会，喜马拉雅山会丢在海里，如果圣经上有这句话，你信这句话就一定会成就。圣经没有说，没有给我们应许，我们也可以求，但是那时候你要加一句了，主若许可，这是雅各书说的。如果你没有应许，没有直接的应许，但是你若许可，我希望你能成就这样的事，这个叫做信心。信心是出于上帝，不是出于我们自己。信心是出于上帝，上帝的应许，你要有信心就会给你成就，不管时间对不对。各位，我们信靠神，没有某个时间能够信，某个时间不信，每一个时候都是神的时候，每一个时候我们都当有信心。如果现在我的孩子要动一个手术，我非常需要钱，我在教会或在公司经管钱的，我不能跟上帝说我需要钱，我儿子需要医病，所以我要挪用一笔钱。任何一个时候都不是我们犯罪的时候，环境看起来这不是我结出诚实果子的时候，因为我有需要。不管是不是那个时候，当神的话不允许的时候，就不是时候。 不要给自己找任何理由。我们要不结出圣洁的果子，不结出诚实的果子，不结出勇敢的果子，我们都有理由。这不是我结的时候，我都有一些辛苦，这不是我结的时候。各位，凭感觉，凭人性，凭环境，我做不到上帝要我做的。凭信心，叫山沟的海里都会为你成就。人算什么？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。人算什么？人算是离了羊主人的羊，离了主人钱包的钱币，离了家的浪子。让我们快快归向上帝，能够得到永远的救恩。归向上帝，继续跟随他。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神好不合理啊，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不知道神为什么不解决我这个问题，我也没有答案，但是神有答案。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，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但这件事，也只有这件事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，我就信他，我就因信称义，我就因信得活，我就因信成为上帝的儿女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将来如何我们不知道，只知道你若显现，我们必要见到你，我们必会像你。我们有你的荣美，因为我们信靠你。我们有你的能力，因为我们信靠你。我们有你的圣洁，因为我们信靠你。主，我们自己是迷失的，自己是失落的，我们连自己迷失了都不知道，我们连自己失落了都不知道。我们人生没有方向，没有目的。我们赚了很多的钱，我们有很多的学问，我们有地位，但是死亡一天比一天更加接近我们。我们害怕，我们迷失，我们感谢你。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，你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了。当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，你显出对我们的爱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不配的罪人在这里分享你，不配的罪人在这里聆听你。求主怜悯恩待，开我们的心窍，看到你的伟大，看到你的真实，激发我们的信心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